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现代的问题，古代的解决方案，零一，追寻快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次的节目中呢，我们会查考诗篇第一篇，请听我读出经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经文读完了，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愿我口中所说的话，以及我们所有人在心中的默想，都在你眼里蒙悦纳。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也是我们的救赎者。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直到最近，大多数文化都十分重视其古老的传统，也以他们的上一代和从前的世代为宝贵，甚至呢，包括他们昔日的民谣了。因为在许多许多年来，所有文化都相信智慧是历世历代累积下来的，因此他们十分珍惜自己古老的传统。可是我们生活在现代里，这个时代的特色是对古代无可比拟的轻蔑，也对过去无可比拟的鄙视。我们如何定义现代呢？文化历史学家会告诉你，在18世纪某个时期呢，出现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并有德国的理想主义，还有英国的经验主义，把这些结合起来，变成了现代的思维。这种思维说，人的理性和经验的研究会把真理带给我们。现在，我们拥有这些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人生问题，并且呢，揭开生命的奥秘。人们在过去几百年一直被灌输这种思想。让我们问自己，我们的进展如何？在我们这个现代和先进的时代里，我们所有的科技和实证研究，对于解决人生问题和揭开生命奥秘，真的取得了进展吗？我想人人都会说，急速的科技发展已使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更加安全，那这是好事，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也可以说，很多社会不公平现象，像奴隶制度等等，都撤销了。整体而言，这个制度已被废除了。然而尽管我们的祖先不像我们那样，他们只有很少或者是甚至没有什么经济上的选择，也很少或者是根本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自由， 尽管他们没有假期，没有医疗的津贴，而且寿命是那么的短，尽管情况是这样的。那让我们问问自己啊，我们是否比他们昔日更快乐呢？在我们现今的时代里，我们拥有这一切工具，但我们实在取得了任何进展吗？事实上，如果你读了我们祖先的日记，你问自己，在那些日记里，你看到他们与现代人同样是充满自怜，同样是感到厌烦，同样是漫无目的，同样感到绝望吗？我认为没有人可以证明我们比他们更加快乐，但你可以提出充分的理由证明他们比我们快乐得多。我并不打算提出理据去证明这两点。我想说的是啊，圣经一开始已经说明人是否快乐这个问题了，是无法透过实证研究、科技、心理学、社会学、城市规划、政治学或者是生物化学去解答的。这一切都是好的，他们做出各种重大的贡献，使世界在物质上变得更加舒适，也除去许多社会不公平的事。但圣经一直说的是，令你感到快乐或者是不快乐的那些关键因素是远大深广的，也涉及属灵方面，并且千年以来都没有改变呢。我想在接下来的多个节目当中呢，研读世上最古老和最著名的典籍之一，那就是圣经的诗篇。诗篇是举世闻名的圣经书卷，我想与你一起看看这些古老的经文，并将它们应用在我们现在所谓的问题上。那些问题我们理应已经解决，或者是理应取得了一些进展的，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方式是我们祖先不知道的，但我们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关于快乐这个议题的事？你在这个现代世界里，有没有学会如何活得快乐，并且保持快乐？我希望没有听众朋友会认为这是一个肤浅的问题啊，这是不值得你关注的问题。你读心理学方面的书、城市规划方面的书、社会学方面的书，甚至是生物化学和政治学方面的书，你知不知道这些书籍到底谈论什么呢？啊，这些书籍呢，都是吹牛的，他们都有其固定的模式，他们都是谈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快乐，我们怎么能够快乐呢？当我们一起看过圣经在此说什么的时候，我想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说，你可能已经读过这篇诗篇很多很多次了，这是一篇非常著名的诗篇，你可能已经听过这些原则，你可能已经听过这些原则很多次，但当我们细看这些圣经原则的时候，你要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真的知道这一点，为什么我是这么的不快乐呢？我特别问那些基督徒，他们说，我是基督徒，我相信圣经，我认识这些古老的典籍。我请你问问自己啊，我根本由始至终是个快乐的人吗？如果不是，怎么会这样呢？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好吗？不要说啊，我以前听过你说过了，或者是我以前听其他人说过了，我读过有关方面的书，是的，我知道这些原则，不要这么说。你每一次都说， 既然我知道这些原则，它有没有使我成为一个根本上而且由始至终快乐的人呢？如果没有，为何我不能够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呢？在某种意义上，诗篇第一篇是整部圣经，尤其是诗篇整卷书的守门人。许多圣经学者和学生通常把诗篇第一篇视为整卷诗篇的概要。这一篇诗篇的原则是整卷诗篇和整部圣经的基础啊。我从这段经文里列出了四个原则，去解答人们为什么快乐或者是不快乐的这个问题。第一，你是可以得到快乐的，有福啊，这个词语当然是指快乐了，这意味着成就，这意味着满足。这样行的人变为有福。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可以蒙福的。你是可以得到快乐的，这是一句使人震惊的话，这是一句像雷轰的话。你怎么看这句话呢？这是测试你的境况的一个方法。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这么想？这句话并非如此的令人震惊啊，真的可以得到快乐吗？你只想告诉我这一点吗？如果你认为这句话并非是如此令人震惊，如果你不专心听这句话，只是随口说说，但愿如此。如果你说，当然了，我是可以得到快乐的，那么，这告诉你一些关于你的事情。让我来告诉这是什么，除非你的童年过得是异常痛苦，否则我们几乎所有人起初都会认为活得快乐的是人生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人们说，是的，当然也有不快乐的人，但他们搞砸了。我们大多数人起初都会认为活得快乐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当你长大了，你从你的父母听到种种有关在外面是多么艰难等等可怕的警告，你父母说，你最好把钱存起来，不要这样花钱啊。还有，生活艰苦啊。你心里想，只要我够好，只要我够聪明，只要我够勤力，活得快乐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啊。世上有不快乐的人，但他们只是搞砸了。我们一开始都是这么想的，并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的想法改变了。过了一段时间，当我们开始明白人生，并对人生有越来越多的体验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察觉到快乐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近，那么容易。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察觉到大多数最成功的人，大多数最富经验的人，大多数最具天赋的人，都是最愤世嫉俗的人。即使是最成功的人也是如此。你可以到他们那里去求证一下，如果你认识这样的人，你便知道他们都怀疑自己是否有快乐的指望。世上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悲剧作品呢。举例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有喜剧，如《无事生非》，也有悲剧，如《哈姆雷特》。人生更像喜剧《无事生非》，还是更像悲剧《哈姆雷特》呢？你怎么看？这表明你真正过着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你的人生像喜剧《无事生非》吗？最后是大团圆结局，皆大欢喜，人人都可以跟心仪的对象结婚，那个人人都以为死了的人竟然活着，还是你的人生更像悲剧《哈姆雷特》吗？ 在最后一幕里，人人都是怀着失望的死去。你需要像《无事生非》那样的文学作品，让你去度过人生。这是一出精彩的戏剧，但是当你看到《哈姆雷特》或者是《马克白》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作品更能够深切地反映现实。人生更像《无事生非》，还是更像《哈姆雷特》或者是《马克白》呢？《马克白》，人生是什么？人生不过是一个走动的影子，一个可怜的演员在舞台上昂首阔步，消磨他的时间，然后销声匿迹。这是一个傻子大吵大闹的讲述的一个故事，却毫无意义。你说，这是非常惨淡。很好，是的，这是相当惨淡。但这里有《无事生非》，这里有《马克白》和《哈姆雷特》。人生更像《无事生非》，还是更像《哈姆雷特》？人生是什么？难道你不明白吗？你可以询问那些看透人生的人，甚至最有经验的人，最聪明的人，身居高位的人，有名有利的人，那些拥有你认为可以令人感到快乐的东西的人。起初我们以为快乐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到了最后，我们认为快乐是无法达至的。世上其实有四种人，有些人认为快乐是自然而然的，若果他们不是愚蠢，就是年纪太轻，或者是缺乏经验，要么呢，曾短暂地拥有一段十分令人着迷的生活。在一个极端，有些人认为快乐是无法达至的，他们往往是最优秀的思想家。大多数人其实呢，正在从一边转移到另一边，人们往往忙得没有空去真正地留意到生活是何等的悲剧和危险呢、甚至患难临到抓住我们。然后还有第四种人，他们明白圣经的教训。这一篇诗篇所描述的就是其中一种人。圣经说，那些明白圣经教训的基督徒相信，快乐既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无法达至的，快乐是可以获得的。在这世上，你可以成为一个根本上而且由始至终快乐的人。正如有一首古老的诗歌说，罪的黑暗世界有平安吗？耶稣宝血细诉心内平安。快乐是可以获得的，这是一个新颖的陈述。在我们进到第二点和第三点之前呢，喜欢寻根究底的人自然会立刻问道，如果快乐是可以获得的，为何那么少人感到快乐呢？经文的回答以及圣经的回答是，因为人们用不正当的方法去寻求快乐。接着我会指出两种常见的错误，除非神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否则几乎每一个人呢都会陷入这些错误中，所以我们永远都不会感到快乐。 第二，快乐是根本而不是肤浅的。真正的快乐，也就是圣经指出以及神所给予的快乐，是一种根基性的快乐，不是一种肤浅的快乐。第三节告诉我们，快乐的人，敬虔的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是多么美妙的比喻啊！这棵树受到季节的影响，不是常结果子，也不是常常开花。这棵树受到季节的影响，冬季或者是非常干燥的夏季，这棵树感觉到不同的季节，它并不是常常都能够结果子的，它并不是常常都产量丰富的，它并不是常常都清脆和美好的。但这棵树不像其他树，因为这棵树栽种在河边，这棵树的根可以从一条恒久和不间断的溪流获得水分，甚至沿下来到仍然可以吸取水分，即使干旱临到仍然可以吸取水分。这就是经文所描述的景象。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所犯的第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试图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寻找快乐，或者是以为可以从外在的环境里找到快乐。我们期望快乐像雨水般倾倒在我们身上，但圣经说快乐它的秘诀是，如果你从外在的环境里寻找快乐，追求快乐，你会搞砸了。因为真正的快乐是在你里面的，就是在你的根里才能够找到。让我用几个不同的方式来说明一下啊。快乐从来不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里找得到，却在于你是什么人。你的快乐并不取决于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却在于你的为人。有一对古老的对句，有两个人从监狱的铁窗往外看，一个看见了一片泥泞，另一个呢看见了繁星点点。你听说过吗？有两个人从监狱的铁窗往外看，一个看见了一片泥泞，另一个呢看见了繁星点点。有什么不同呢？环境是相同的，同样的铁窗，同一所监狱，有什么不同呢？不同之处呢就在那两个人身上。这是常识吗？是的，我猜想这是常识。然而我们都像一棵没有栽种在溪水旁的树，我们完全依赖外在的环境来得到快乐，而不是一棵从内在吸取养分的树。圣经贯彻始终地告诉我们，一个敬虔的人，基督徒啊，不只是一个抱持宗教主义的人，不只是一个不错的人，不只是一个行善的人。基督徒栽种和扎根在一些东西里，因此圣经谈到新生。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我们受造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有些东西从外面而来，栽种在我们里面，有些东西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扎根在神里面。然后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呢会讨论这一点的。我们会回到诗篇的第一篇，并且问问自己，被栽种是什么意思？基督徒不是没有根的糠秕，基督徒是一棵树，有些东西已在你里面栽种了，树不能够自己栽种出来的，有些东西已经临到，将你栽种得宜，现在你得着力量、展望和领悟，是前所未有的。你从那里得着快乐。我说快乐是根本的，你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这棵树经历了痛苦， 他感到悲伤，他受到影响，他并不常结果子，但他的叶子永不枯干。这里有一个平衡，除非你真的深入的研究，否则这里有一些事情是人们不理解的。在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彼得说，虽然你现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但你在神里面仍大有喜乐。百般的试炼，这个词语是指痛苦啊，这个词语是指极大的困苦和烦扰。然而经文不是说从前你在神里面感到快乐，但你现今在百般的试炼中。这并不是说你正在神里面大有喜乐，你正在逃避百般的试炼。这里有两个现代的时态，虽然你正在水深火热中，你仍有大喜乐。怎么会这样呢？看看这个比喻啊，你感到悲伤难过，这好比一棵树处于干旱的季节中，并没有结果子，但是它的叶子没有枯干呢。这是一棵常青的树，因为树的根往下植于别的东西里。在教会里，有些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当一些可怕的悲剧在你身上发生的时候，教会里也有一些人会说，你是基督徒吗？哼，笑着赞美神吧，不要让这事影响你。我可以说，这不仅不合乎圣经，对心身也是不健康的。如果你发现有些基督徒在经历悲剧的时候很少流眼泪，也没有深感悲痛，这不是从神而来的平安，这不是我们正在谈到的那种喜乐，这是一种洗脑方式。由于那棵树正在经历干燥的季节，必须从地下吸取更多的养分，由于那棵树正在经历干旱，它必须把它的根延伸得更深，而且更用力地在其上吸取水分。凡真正获得这种根本的快乐的人，都知道这正是所发生的情况。我告诉你，除非你正在受苦，否则你不知道在主里的喜乐像什么。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人生会遇到一些干旱无水、不结果子的情况，这使你前所未有的在神里面深深的扎根。圣经所说的快乐是根基里生出来的快乐，而不是肤浅的快乐。快乐并不是时刻都无忧无虑、诙谐乐观，充满了乐趣和嬉戏作乐啊，不是的。我们所说的喜乐是恒久的，是无法抗拒的，是持续不断的，实际上是从悲剧的情况里激发出来的。你明白吗？你由此可以知道你所拥有的快乐是否受制于环境影响，好像雨水一样时有时无，或者是你拥有根基性的快乐实际上是环境所激发出来的。那些曾经有这种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你知道这一点，事情出错了，你察觉到这一点，你心里说，我相信这些事情，但我真的领会这些事情吗？你到神那里去，你向下扎根，你突然感觉到自己不是没有痛苦，不是没有悲哀，而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荣耀和喜乐涌上来。你的右手扶持我。在一部文学作品这样描述一个人物，起初他在其脸上看见一丝丝的忧虑和悲伤，在他细看之下，他 他注意到在那一切之下有一种极大的喜乐，一个喜乐之泉源，足以使整个王国笑逐颜开，涌出阵阵欢笑之声。就在这样，在忧虑和悲伤之下，在那里极深之处有一个喜乐之泉，足以使整个王国都笑逐颜开，涌出阵阵欢笑之声。这种快乐就在里面，它常在里面。快乐并不取决于环境，快乐不是借着控制你的环境，却是借着控制你向往的事物而来的。这节经文教导我们，有一种快乐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有一种快乐是根基性的，而不是肤浅的。那种快乐在于你是个怎么样的人，而不是取决于你处于什么环境。如果你在你的环境里寻求快乐，你永远都不会快乐，来来回回的追寻，徒令你癫狂啊。第三，快乐是总不能够直接的找得到，快乐总是也是唯有在你追寻其他比快乐更重要的时候才能够找得到的一种副产品。每当你看到有福那这个词的时候，经文从来不是说追求蒙福的人有福了，饥渴慕福的人有福了，不是这样的。圣经总是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要追求一些比蒙福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你以前已听过，你现在问问自己，如果我知道这一点，为什么我没有变得更加快乐呢？追求快乐或者是追求公义，你应该选哪一样？如果你追求公义多于追求快乐，那么你两者皆得；如果你追求快乐多于追求公义，那么你两者都得不到。这是经文的教导。经文教导我们，快乐的人总不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求快乐。快乐的人说，我现在真正是为着什么而活呢？我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们这些忧虑的人啊，不要为这些事情忧虑，你们先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正在说出你不快乐的原因。正如我们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谈到的，这是因为你信靠了其他的东西，你决意以追寻快乐作为你最优先要做的事。为什么你有的时候会瞒骗呢？为什么你有时候会说谎话呢？想一想这一点，为什么你有的时候会这样做呢？为什么你有的时候会不守你的诺言呢？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不持守标准呢？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部分的情况里，除非神临到向我们展示另一种方式，否则我们的心自然的习惯这样说。我相信原则，诚实是一个好主意，我相信纯全，我也相信忠实和正直，这些原则都是好的。但有的时候呢，你必须有例外的情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有一个原则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原则，那就是我必须感到快乐，我相信说实话是好的，但如果我因此而丢了我的工作，我便不会这样做，这样我并不感到快乐。我相信这样做是好的， 但如果我因此而失去了那个女孩，我便不会这样做了。我希望得到快乐。你说你相信，这是什么意思？世上只有一件事情是你相信的，那就是我正在寻找最优先的事情，就是活得快乐，其他一切都排在第二、第三位了。神的国是伟大的，但我首先要寻求的是快乐。诚实是伟大的，但我要先寻求快乐。圣经说，虽然我们的灵魂基本上倾向和偏爱那样，但你永远不能够用那种方式去找到快乐。耶稣说，你若是追求快乐，快乐会永远逃避你，快乐会常常躲避你，永远躲避你。如果你以美满的婚姻作为你优先的事情，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段美满的婚姻。如果你以事业成就作为你最优先的事情，你永远不会事业有成，因为你会被焦虑杀掉。人们说，我要使这一刻永远存留下来。你大可以这样做，试一试吧。你会看到，如果你认为这一刻是终极的，你已用了比这糟糕的多的方法把它污染了。你尝试活得快乐吗？你使快乐的生活成为你的人生之中主要的目的吗？让我换另一种方式来说明，神应许给你快乐吗？绝对是的。但如果你到神那里去使自己得到快乐，那么你是到一个虚假的神明那里了。如果你说，我对这个基督信仰很感兴趣，如果我能够看到它会帮助我达到我的目标，而且令我感到快乐，也许呢，我会考虑一下这个信仰的。你不是到神那里，你是到一个管家那里了。要么神是存在的，要么神并不存在。如果神不存在，你不能够到神那里去得到快乐，对吗？但如果神确实存在，那么你必须察觉到你一定要到神那里去，因为神创造了你，所以他拥有你。不到神那里去，也不遵从神，是不义的事。诚实的到真神那里去，唯一的方法是毫无条件的去到神面前，对神说，忘了快乐，我一切都是属你的。只有两种方法去到神那里，你可以这样说，我一切都是属你的，你没有欠我什么。或者是这样说，我将要到你面前，这样你便欠我很多了。以此作为基础去到神那里，让你知道你是靠着什么基础去到神面前。唯一的方法就是看看在恶劣的环境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事情出错了，你会不会感到心烦意乱，说到教会去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读圣经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你知不知道那表明什么呢？你到神那里去是以这些话作为基础，你说，我会这样行，这样你便欠了我。换句话说，你正在说的是，我最优先的事情是活得快乐，而我正在利用神去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是说我最优先的事情是侍奉神。如果我得到快乐，这是好的，无论我得到多少的快乐，这都是好的。这种情况实在是很讽刺。你越少关心自己是否快乐，你便越多关注神，你越感到快乐。这不是一个小把戏啊。你不能够说，太棒了，我得到快乐，我来到神那里。 你不能够与那位全能和全知的宇宙之主争论。以天堂为目标，你也得到地上的福气；以地上的事为目标，你两者都得不到。快乐是一种副产品，你是可以得到快乐的。为何不是很多人得到快乐呢？首先，因为我们试图从环境里去寻找快乐；其次，因为我们直接以追寻快乐为目标，而且我们使快乐变为不可妥协的事。我们说，我想侍奉神，或是我想成为一个好市民，或是我想遵行十诫，但我要得到快乐，这是不可妥协的事。如果快乐变为一件不可妥协的事，你永远都不会得到快乐的。快乐必须是让别的东西变为不可妥协的，快乐只是副产品。寻找快乐的方式必须是这样的。第四，快乐是你选择的东西，这不是在你身上自然发生的事情。你可以留意到，经文先谈到消极负面的事，不从，这人变为有福。这足以证明，你如果想活得快乐，你必须先看到自己做错了什么，并且改变自己所追求和效忠的对象。仔细地看看这一节经文的动词战，不战，这人变为有福。经文谈到听取不前之人的计谋，这是指那些心智。接着经文说走在罪人的道路上，这是指行为。然后经文谈到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在闪族的语言里，你坐在什么地方表示你属于什么地方。如果你与那些人同坐，如果你与希腊人同坐，如果你与罗马人同坐，如果你与奴隶同坐，你便属于他们。在这些背景里，这是坐这个词的通常意思了。这一节经文真正要说的是，首先，你想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吗？让我们从积极和消极方面来看。在消极方面，你必须找出你是属于谁。每个人都必须改变过来，意思是在某些方面，你必须看到在神以外，你属于别的东西，别的东西在拥有你，其他东西在拥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八节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又在第九节说，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你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呢？保罗正在说，我像那近前的人，我受到时节的影响，但我有根。意思是，如果我的事业将要经历障碍，我突然一败涂地，或者是我站在教堂的坛前，理应与我结婚的人突然没有露面，我应该为此而感到高兴吗？不，为什么？我应该垂头丧气，因为这些是神给我的渴望。婚姻美满 事业有成。保罗说，信任你的配偶与令你的配偶成为你所信靠的，两者之间是有所不同的，对吗？渴求一件东西与让那件东西拥有你，完全依靠那东西，好像坐在那件东西上，把你所有的重量都放在其上，两者之间是有所不同的。坐在一张椅子上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说，我成为基督徒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我知道我根本上而且由始至终不是一个快乐的人，那么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了，你跟随谁人的音乐翩翩起舞呢？谁在你的人生之中发号施令呢？什么拥有了你？你是属于什么？你的人生根本上效忠于什么？你所听到的东西，你所站的东西，你所做的东西，你必须从这方面开始，除非你从消极方面开始，否则你不能够得到快乐。除非你说，我必须转身远离这些占据我的心思意念的东西，我必须转身远离这些我所属的东西，否则你不能够得到快乐。即使你是基督徒，你说，我相信这一切教训，你仍然以旧有的方式行事，如果你根本上不快乐，这深入的分析告诉我们，你仍是坐在其他的座位里，而不是坐在神的膝上。你是否不只是心里作难，而是在绝望之中？你是否不只是感到伤痛，而是完全的被摧毁？保罗说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保罗不是在谈到洗脑的做法，只是说我常常感到快乐。他也不是在谈到陷入绝望之中啊。保罗说，我被打倒了却不致失望。看看耶稣基督，耶稣有极大的平安，极大的喜乐，以及与父神完美的关系。但耶稣常常哀哭啊。以赛亚书53:3说，耶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但是他从不失望。如果你在绝望之中，如果你认为不值得生存下去，这意味着你正坐在错误的基础上行事了。有消极负面，也有积极正面。经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对于耶和华的律法这句话，很多人心里想啊，那是指要特别留意圣经里有关生活规则的那部分。不是的，耶和华的律法这句话不是指你在圣经里找到有关生活规律的那部分，这是指以圣经的整体信息作为你的生活标准。这个人不会说啊，是的，神的律法，诚信是最好的策略，我希望出人头地，所以我会诚实。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不能不去思考耶和华的律法，整日整夜，所有时间呢都在思考。这个人呢正在查考什么呢？他正在查考圣经最重要的信息。圣经最重要的信息便是我们一直所谈论的，那就是伟大的满有能力的神差派他的儿子为你受死，以致伟大的神可以成为你的天父。浪子的比喻把这个信息完全的表达出来。当那个小儿子离开了他的父亲之后，他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崩溃。后来那个小儿子回来了，他不祈求快乐的生活，你还记得吗？在路加福音第15章，那个浪子回来了， 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只让我做个仆人吧。我不想过着舒适的生活，我也不想着过那些快乐的生活，我欠了你。”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啊？当你来到神的面前说：“忘掉那些快乐，忘掉那些喜乐，忘掉为我做的一切美好的事情，因着你为我所做的，我欠了你。”那一刻，浪子来到他父亲那里说：“你不用再成为我的父亲，只做我的王。”那位君王变成了一个父亲，他说：“把袍子拿出来，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我的袍披在他身上，宰了肥牛犊，我们将举行一个宴会，他是我的孩子。”那个信息是在耶稣基督里，这位伟大的君王成为你的天父，这是你必须喜爱的信息。请仔细的看经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然后经文谈到那敬虔的人成了一棵树，树的根伸展到河里。那是什么河？河里是什么水？这是耶和华的律法，那敬虔的人喜爱在其中，白昼和黑夜都在其中。敬虔的人就是这样保持他的叶子常青，即使在炎热的时候也是如此。你知不知道怎么样做得到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怎么做得到呢？地上有一根笛子，也可能是其他的乐器啊，除非你学会吹笛，否则这对你是毫无用处吧。你知道怎么样传讲福音吗？你知道怎么样述说福音的美妙吗？你知不知道怎么样向自己讲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所记载的浪子回家的故事？你知不知道怎么样思考和述说这个美妙的故事，直到它使你的心唱起歌来？你是否昼夜都喜爱这个故事？若是的话，你将会像耶稣那样常常哀哭。我可以告诉你，福音同时使你成为一个更加感受悲哀的人和一个更加感受喜乐的人。你变得更加敏锐。由于非基督徒没有这么莫大的安慰，他们必须透过否认生活是多么的艰难来应付生活。他们否认这一点。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啊。我的妻子呢，总是对我说：“你的车有点毛病了。”我从来没有听过车子这样的咔咔作声。我说：“一切都很好啊，我们买不起别的车子嘛。除非你一生之中获得这样的安慰，否则你是那样应付生活。”你说：“事情将会顺利，那件事情可能不会发生的，我肯定它永远不会发生。”你在开玩笑吧？你难道不明白吗？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得到这样的安慰，使你可以诚实，不再否认生活是多么的艰难。你比以前更加感到世间的痛苦，但是你拥有一种喜乐和安慰。你说：“我的罪已蒙赦免，我的罪将永远不会控诉我，我将会永远的与神生活在一个新天新地里，有一居在其中。”你同时感到更加快乐和更加悲伤，但那种快乐淹没了悲伤，那就是成为基督徒的意思了，那是从学习传福音而来的，就是听从福音，向自己唱出福音。唯有这样，你才可以把你的根伸延到下面，去应付那酷热的环境。你正在那样做吗？你做得到吗？ 你还记得传扬你荣耀的事迹这首圣诗吗？歌词是这样的：看，那些活水的溪流，从永恒的爱涌流，丰富供应你的儿女，除去对贫乏的恐惧。谁能对这河流灰心？长流为他们解渴。恩典向主，向赐恩者，世世代代永不竭。你可以得到快乐，不要看环境，不要以追求快乐作为目标，相反，看看你真真正正是为着什么而活，并且接受和承认你极之需要主耶稣基督那伟大的福音，学会昼夜喜爱那福音，而且传扬它，听从它。听众朋友们，这信息可能使你们当中有些人呢感到了厌倦，因为你在痛苦之中，你不想燃点你的希望，你不喜欢可以成为一个根本上而且由始至终都快乐的人这个信息，你不想燃点你的希望。我不能撤回这福音，你需要这福音，来领受这福音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在这一刻想到，如果我们到你面前寻求你，而不是寻求快乐，你将要在我们的生命里做什么？你告诉我们怎么样从世界的道路，从恶人的计谋，从亵慢人的座位回转，使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以致昼夜思想那律法，并像一棵栽种在溪水旁的树。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叶子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保持长青。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